这些都是异教徒对于死后的生活的展望，但却不是基督徒所希望的。他又说，复活的意义不是这个生命的继续，而是这个生命的完成。基督徒的希望并不是带我们离开现在的生命，倒不如说他是把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看法的真相显露，他是克服死亡，而不是到世外逃避。你看他绕了半天蛇，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充满哲学味的话里头，信徒复活你听了半天到底复活了没有，你根本抓不住，你抓不着他说什么话，而且他把复活的指望说成是异教徒的想法。这些道理啊，除了把人拘留在罪恶过犯之中，人只有等候神的审判和永刑之外，还能做什么？所以不管是新神学或者新正宗神学，不管挂什么名堂，他们所做的就是堵塞神恩典的路，替撒旦找更多的永远的伴侣。为了输送这些不信的道理，他们啊胆真大，我告诉你啊，他们把不信的思想也渗进圣经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他说是女人所乳养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提到主被定的时候，不是遍地都黑暗吗？他说正好那个时候是因为日食的缘故。又比方啊，在他所谓的新译本，标准新译本那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改成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是结过婚的人了，是吧？还有他们最近印的一本，这个叫新译本英文圣经啊，那是充满很多不信的修改。这样的做法目的是要尽量破坏耶稣基督做救赎主的资格，让人看到主耶稣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伟人，顶多是个先知，又或者说是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这样就达到了撒旦的目的了。所以啊，这些渗进基督教里头叫人觉得似是而非的道理，真是很能坑人的。有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他搞了一个叫简明真理的小册子，而且他又在电视台，在这个英文电视台主持叫明日世界的节目。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在世界各地大概是200多家电视台，300多家电台播出，听众超过5000万了。你知不知道他谈的明日世界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世界？他还组织了一个叫普世上帝教会，上帝电台教会，超过了68000人的这个教会。他为什么说他是上帝真正的教会？那他的什么简明真理啊，明日世界啊，普世上帝教会，到底他干些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这个阿姆斯特朗啊，现在90多岁了，经常以一个成功人物的姿态出现，世界各国的头头都跟他见过面，他的杂志和电台电视台就大谈世界大事，未来的政局，用美国为基地，在远东地区啊希望发展。其实呢，他充满了一个人的精力和野心。他像很多的异端一样，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圈子家庭里，他曾经说他是传统基督教中一个很著名的恢复教的教友，他说的可能是贵格会或者是卫理公会，但是他并不热衷于宗教信仰，而是全心全意做买卖，从广告推销员做起，他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一直他都是做买卖，后来生意失败了，30年40年代那时候，他就因为跟教会同工不和，当时他所谓的教会是一家守安息日的小教会，他跟教会闹翻啊，出来自闯天下，于是就搞这个什么简明真理的小册子，还有搞这个普世上帝教会。那么他的儿子叫加纳特德，是他的得力助手，帮助他处理教会的事务啊，广播节目啊等等，包括电视节目。那最高潮的时候是每个星期有500多个电台播出他的节目。72年的时候，他儿子加纳特德因为 对教会的金钱爱花就花爱抓就抓，而且呢这个男女关系出了问题得停职四个月，六年后终于被他老爹赶出教会。不过他也厉害，他自己带走了3000个信徒，另一门户啊叫做国际上帝教会，普世上帝教会、国际上帝教会都一样，根本不是传神的道。异端派别的领导和创办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脸皮厚，高抬自己。阿姆斯特朗是以耶稣基督来跟自己比较啊，说耶稣30岁就传道，他自己30岁的时候生意失败，就改邪归正，开始侍奉神。总之就是要高抬自己，甚至把自己抬到跟耶稣同等，甚至超过耶稣了。阿姆斯特朗说，只有他才找到了失落了1800多年的用来打开历代奥秘的钥匙。那这钥匙怎么回事呢？他说，只要是圣经的预言有关以色列部分带入英美，那么圣经呢，它的奥秘就解开，这就是解开圣经的密码了。这个奥姆斯特朗他说的明日世界，他主持的明日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他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他认为上帝是个神圣的家庭，包括上帝和他的儿子。阿姆斯特朗主张多神论，而且说圣灵是没有位格的神圣动力。那么在救赎论方面，他说基督在十架上的死没有替人成就救恩，只是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得救的方法就是遵守律法，顺服律法的人就会重生，成为神的儿子，还成为神。在末世的时候啊，大灾难过后基督再来，真正的信徒就复活，也就是重生，成为上帝，进入上帝的国。那他简直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一样，说的都不是圣经所应许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新天新地一定要降临，进入上帝的国度方法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和信心。异端邪教的认识多半是来自传播媒介，比方报纸啊，或者是电台啊、电视等等。其实传播的报道未必是客观的，而且他们所报道的立足点是要报道新闻呢、啊。而我们对异端邪教的认识，我们是要从信仰上，从这个信仰角度，我们不是听新闻，我们一定要对它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异端邪教一般的社会特征有这么10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他的教派里头树立一个权威的领导，那很明显是人啊。第二个是反社会的行为模式，他们会有很多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或者是思想。第三是对领袖啊以及所属的群体要有绝对的效忠。第四，觉得受迫害、受排挤。第五，内部的组织是神秘又严密的。第六，独断的自我声明。第七，排斥异己。第八， 严格的纪律。第九是思想的管制和操纵很强。第十就是强制性的对教会的服务和一个传教的活动。如果这十方面的特征啊，它可能啊不是说任何一个邪教都十方面都占全，也可能有那么几个特征，如果有你就分析得出很可能是邪教，但也不一定是异端，因为这些极端的社会行为有时候会在一些信仰纯正的教派里也出现。但是异端邪教遗害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遗害，我们如果说他是在那提倡异端建立邪教的话，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心魔不轨，是放纵情欲的人啊，丧尽天良的人，也可能太武断。有的人说邪教是教会还没清理出来的渣子，那也有点道理啊。异端和邪教兴起往往是对传统教会一种反抗，当教会失去了应有功能，当教会腐败僵化的时候，有人会起来要求改革，那么对所有的教义制度和礼仪加以抨击。异端有时候是一种复古的反应，要求教会时光倒流，回到最初的想象中的模式，于是有人就要求教会要回到使徒教会的形式。但是圣经所记载的教会模式里有没有一个所谓使徒教会的模式呢？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嘛，是不是啊？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宗教都有一些比较热心的人，他们喜欢强调信仰中感情的部分啊，热诚的部分，基督教也这样。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注重一些正确的所谓正确的教义，正如哥林多前书14:40说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过分强调感情一面会使教会变成啊狂热主义，过分强调教义的又会成为礼仪教条主义。那么当正统教会过分着重教义和形式，忽略个人心灵的需要，这个时候邪教异端就会趁机而起，专门向人的感情需要入手。另外一个互相排斥的事情就是崇拜的主观和客观的那种偏废。信仰生活它不光是主观受用和经历，也有客观的根据和应用，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面太强调就容易跑到异端那里去。你看天主教强调教会的祭体的权威，把教会权威放在圣经上头，这我们就知道这是偏离的。后来改教的运动强调个人的良心，极端的那种趋向就是内心的亮光成为一个很大的权威。东正教注重崇拜的主观，结果就进入神秘主义的危险。总之呢，贬低了上帝的恩典都会导致人走向异端那里去。那么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异端呢？如果瞎判断、瞎武断、瞎论断都不行的。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异端是一些自称是基督教或者类似基督教信仰，但是却是跟神的教会、跟正统教会所解释的圣经真理是矛盾的。而所谓正统的信仰啊，正确的圣经解释有三个信经啊，就是三大大公信经，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这三个信经它说明了我们的信仰内容。圣经是基督教信仰最高的权威，是神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教会为了应付异端，澄清我们的信仰，宣讲福音，于是呢就把使徒的信仰归纳成为一些纲目，就是信经。所以我们对异端的批判不是根据某一个宗派的信条或者教义，别的宗派跟我们的教义和制度条文不同未必就是异端，那只是见解不同而已。所以碰到一些教会的教义制度啊，教会制度 教会遗文跟我们自己教会有不同的时候，不要马上说别人是异端是邪教，否定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否定三位一体的神，否定圣经是绝对权威的。那么根据我们自己的信仰啊，使徒信经所承认的信仰跟我们不同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衡量它是不是异端的准则。所以个人的见解或者从圣经得的亮光都不能说它可以用来判断是不是异端的根据，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本身就是异端的表现，极端嘛，是吧，主观嘛。我看过一本书叫《曲解圣经》，作者认为异端和邪教都是拿圣经做根据，但是却产生了不同的解释，而且是跟圣经对立矛盾的解释。原因就是他们把自己的那个世界观呢塞到圣经里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所以就创出一些跟圣经原意不同的教义。他们对待圣经的态度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把圣经抽离原来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另外呢把自己个人的世界观套进圣经里头。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异端把圣经解释得头头是道，好像处处都有圣经经文支持，我们千万别让他给弄迷糊了。如果拿圣经经文来替自己的立场说话，那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真的要替圣经说话就不容易。所以如果有人曲解圣经，否认教会在信徒中所确立的使徒信仰啊，你比方三位一体、因信称义、这个圣尔公之的教会，否定这些，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说的，那都是离教反道的异端呢、啊。那圣经里头呢，被列为异端的，就是那些分裂教会的人，他们分门结党，从事愚昧的辩论，为律法起了争执，他们的行为被看为是私欲的表现，是背道犯罪的行径。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十九节，提多书三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啊，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那么新约圣经似乎每一卷书都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的异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那里指出，假先知的表现从前已经有，将来也会有，他们的动机是出于贪心图利，他们的那些谬论错误是否认救赎他们的主，他们的作风和行为淫邪，毁谤真道，捏造事实，他们竟能叫多人随从他们，但是他们的结局是自取灭亡。那么从圣经这些描述和评论里，我们就发现异端的遗害不但是在教义上发生偏差啊，离开信仰的正统，而且在道德上也有问题，会引人走进歧途。很多异端叫人放纵情欲，也有一些使人产生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困扰，引起种种反社会反理性的行为。异端不光是一种错误的信仰，也是一种乖谬的生活行为。那异端旁门对社会和伦理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慢慢在社会上受到群众的关注。你比方有一些邪教问题就成为这个电视啊或者传播媒介热门的新闻，各种新兴的本地或者外地的新教派，教会觉得很头疼， 但是由于一般信徒的一知半解，就使这个异端呐、旁门呐、邪教等等名词的含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乱。所以凡是自称是基督教或者出自基督教，但在信仰上跟正统教会有明显分歧的教派宗教团体，对三位一体的真神、对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教会、对圣经的神的话的绝对权威，都是持不信，或者是领人走到歪路上去的。这些我们一定是要跟他分别出来，他们就是邪教，他们就是异端。而我们却是要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呢。信仰生活在我们的聚会点教会周围，我们都发现真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假先知、假师傅，他们传的就不是神的福音。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旁门异端叫做冒牌的基督教，他们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自称是基督教，本身是尽量跟基督教相似，更会搬出圣经来支持他们的教义，鱼目混珠，使人受到错误的引导。一般的人，尤其是初信的人，当然是难分真假，甚至基督徒往往也张冠李戴给弄糊涂了。如果对信仰稍稍认真的基督徒，就很容易能够从这些冒牌基督教的特征里看出他们的真伪。他们有什么特征呢？首先一个，自己说自己是唯一信仰正确和正统的教会，可是实际上对正统教义就来个激烈的批评，说是错误的。你比方摩门教啊、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认为正统的教会已经是败坏了，离道反叛了，而他们摩门教才是基督亲手重建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那守望台呢，就认为一切的正统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只有他耶和华见证人才是真教会，才能够遵从上帝的命令。那么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以领导人、创办人的言论和著作作为教义和生活的最高指示。要是圣经跟他们的教义、跟他们所谓的最高指示有矛盾冲突，那么就是以教义为准，圣经是要从属他们的。你比方摩门教，他们是以他的创办人史密夫约瑟啊，这个杨伯翰以及历代的会长作为先知，只有他们能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守望台的信仰呢，主要是受到第一任社长，也就是罗素，以及第二任社长卢树福以他们的见解来作为根据。安息日会呢，认为他们的先知怀艾伦夫人，就是那个怀师母，有预言之灵的恩赐。统一教的教主文显明呢，还有人民圣殿的詹姆琼斯，差不多都是教友把他当作神来崇拜的。第三，他们是不接受正统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和信经。你比方摩门教和守望台都反对三位一体和因信称义的信仰，反对普世教会所公认的这个三大信经啊，也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 这些信经所解释的正确教义，其实就可以用来量度异端的准绳。那么异端第四方面的特征就是，他们除了圣经之外还加点什么新启示啊，经外的权威。你比方摩门教认为摩门经啊，这个教义以圣约以及无价珍珠，这些才是神的启示。统一教呢，就把那个教主文显明的神圣原则那本书捧得像圣经那么权威。第五方面的特征就是，他们说以圣经作为教义的根据，动不动引用圣经，但是却断章取义，曲解了经文，甚至会篡改圣经的译本。你比方守望台出一本新世界的译本，就把自己的意思塞进去，塞进去就是要自圆其说嘛。第六方面的特征就是强调末世的来临，认为只有他们才了解末世的奥秘，也只有他们才是末世的主人。史密夫约瑟啊，西安会在美洲建立，安息会认为他们才是渔民教会，经得起末世的考验。而守望台就说啊，耶和华见证人说啊，哈米吉多顿大战会把大巴比伦，也就是会把教会消灭。那就是说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才经得起末世的考验得救了。所以从这些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从邪教的外貌和活动来看呢，我们就不难找出它邪教一般的特征，但是要决定那个教派是不是异端，就要以圣经为根据，以大公信经啊，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啊，以信经为圣经信仰的正确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异端问题，并不单是正统跟不正统之间的论争，而是在分歧的教会现象之中啊，一些相对因素间相互的制衡。当这些因素过分强调而走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变成异端了。有不少异端的教派都把自己看成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他的教义行政组织和行为最符合圣经教训，而且认为正统教会是完全错的。其实他们只是把一些相对的因素极端化，而且超越了极限，最后就变成了反基督教，又或者是不是基督教的邪教了。马太福音24章23-24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使徒保罗也警告过教会，要提防在主降临之前会出现的伪信徒和伪灵。上帝的儿女不要轻易给那些冒牌的使徒和伪灵摇动，也不用怕，不用惊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在这个黑暗已深的末世，主耶稣荣耀降临之前，我们一定要警醒守望，坚守圣经的立场和纯正的信仰，不要受到魔鬼的迷惑和各种异端的引诱。我们能够得蒙保守的，正是主自己的名和那叫我们成圣的真理。凡是更改福音都是被咒诅，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不但知道有异端，